我们讲了门徒的呼召，门徒的学校。那第三讲讲到门徒的十架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到26节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要救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机会，来思想我们人生重要的课题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与十字架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走了哥哥他的山路，得到最终的，当你选择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荣耀的冠冕。今天我们跟随你的人，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行。我们愿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，讲背十字架好像是纸上谈兵。那十多年前，差不多20年前，我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去讲夏令会，那最后一堂讲的是基督徒与苦难。那会后有一位年轻的太太，年轻的姐妹来对我说：牧师啊，你讲的，你说的，我不能体会，因为我从来没受过苦，所以在暖室里面长大的，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，虽然说是基督徒，但是讲到与主同奔，同走十架道路，这实在是一个难题。所以十架的信息呢，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。那不受欢迎呢，却是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早上这个冯牧师有介绍我写的第一本书《保驾轻盈》，我不是讲我的书，我讲一个意思。那这本书出了以后，我有机会到加州去，好像在洛杉矶附近，也是去一个书店，去逛书店，那碰到一个弟兄，他就说：恭喜你出一本书。然后他说：十字架这种书啊很重要，但是呢不好卖，书不好卖。我告诉他，我从来不卖书，感谢上帝我现在已经出版了6本书这个疫情当中就出了2本出了6本书，但是我1分钱没挣，我的书都奉献给出版的人。像保驾轻盈是实德帮我出的，所以所有的稿费、出版费，就所有的 royalty 我1分钱没拿。不过他们每次出的时候会送给我40本、40本，那我就送给人。那我讲，当这个弟兄说十字架、保驾轻盈这种书很重要，但是不好卖，我不是卖书的，是讲上帝的真理。十字架很重要，但是不好听。 十字架这个讨厌的地方。为什么要讲十字架？今天有些，我在90年代还在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成立了一个分会，那分会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国内来的。那时候他们跟我讲说，你不能讲奉献，讲奉献人就不来了。那我是不能接受这种说法。那难道说我们讲奉献人就不来了？如果我们讲十字架人也不来了，就不讲十字架吗？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金钱奉献讨厌的事情，那我们都不讲，那我们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信息，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耶稣在这里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字眼，第一个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。那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话的意思说，若有人要走在我的后面。那跟从好像我跟着你，但是这个更清楚一点的翻译的话说，若有人要走在后面，走在我后面。那很多人都喜欢走在前面，都喜欢做领导，都走在人的前面，都喜欢站在高处。但是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走在我的后面，意思说 to be coming 就是说你要跟在我的后面走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走怎么跟呢？就当舍己。那舍己这个词呢，等一下我还会解释一下，比较难以解释。那英文就是说 let him disown， 就不要自己了。若有人要跟着我，就不要自己了。那这个是很大的功课，怎么能够不要自己呢？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。那这里讲到是天天背十字架，不是一时的，不是有的时候，而是每一天 every day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，怎么样跟从。那这个背起呢，就是在所确定的固定的某一个点上，你要背起十字架。所以我在另一个聚会里稍微提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天路呢，不都是艰难，不都是痛苦，不都是难处。有的时候是很好的，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都是花没有刺。但如果上帝要你成长的话，有花也有刺。所以在一个 definite point， 上帝要你 pick up 你的 cross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得很好，但是我们不会一直都是这样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生命就有问题。真正生命要成长的时候，需要风吹雨打，松柏后调与岁寒，使能中年长青。如果你不经过风雨的吹打，你不会一直的青绿。所以在某一个生命的点上，我们会碰到十字架的必要，更需要背起来，然后跟从我。那这个跟从的话，只要你跟从上了的话， is an ongoing event， 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跟从主。真正的跟从 是一生一世的。上帝让我60年前的9月2号，我信主比那个还早，受洗是那一9月2号。那从那一天到今天，老实说，这个不是吹牛，这是见证。老实说，这60年没有一天离开主。我有一年在台湾，那时候刚刚，我也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去台湾，被遣送到台湾。有一个礼拜天，我两个同学，礼拜六两个同学来看我，刚好我上班，我早上说我的老板，他的一个这个圣经研究馆啊，圣经学校，我是做，所以他是我的老板，他开圣经学校，那我帮他写稿子啊，打杂，那有房子很大，他租了两栋，这个 house， 租了很多房间，说同学来看我，我就留他们住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下大雨，礼拜天，所以就不去做礼拜，那不能出去啊，门口都是水。然后下午的时候雨稍微小了一点，那三个人坐在屋里面，年轻20来岁，坐在屋子里觉得好闷，就想出去走走。一出门，门口都是水，怎么办呢？就把鞋子脱下来，袜子脱下来，裤卷卷起来，哇，噼里啪啦的就出去了。那就在这个出去的过程里面，圣灵责备，圣灵感动，有一句话，做礼拜不卷裤卷不脱鞋子也可以去啊，下午出去玩就把鞋子脱了，裤卷捡起来，切水而出。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？那一天我受责备，我悔改，所以从那一天到今天，除非不得已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因为旅行坐飞机，他们的班机只有礼拜天有，我没办法在飞机上，还有去国内，有的时候礼拜天找不到教堂，不知道哪里找教堂，就两个人三个人，有时候我们一个 group 一起敬拜。除了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从来没有一次因为我自己偷懒而不去敬拜。主日我一定敬拜神，那是表示我一种委身的态度。我讲这个事情给大家听的意思说，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太随便了，基督徒是看自己的方便，是 according to my schedule not God's schedule， 因此我方便我就来，我不方便我就不来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，有一次到大峡谷也是旅游，碰到礼拜天，我带着两个孩子跟师母一起，我们在大峡谷里面到处去找教堂。 We must find the church， 但是 cannot， 最后找到一个天主教堂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坐在天主教的堂的外面，那他们讲拉丁我们也听不懂，但是 we sit there， 哎，我的孩子那时候还小，还听我的话，所以 we worship in a building， the Catholic church building， 但是 we worship God， 他们也是 worship 我们的 God， 只是他们加了很多东西。你如果 commit to God， you make effort， 如果你向上帝委身，你会努力克服一切的困难。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就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跟从的意思就是一个 ongoing event。 所以你的跟从不是信了耶稣在几年刚信主的时候热心跟从，困难来的时候就不跟从。今天太多这样的人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认识到这句话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用23节做一个框架来思想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。首先我们看十字架使人认识自己，这是24节。若有人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要救生命呢，反而丧掉生命。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这是这个 paradoxical 的一个吊诡的思想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不能够理解。但是我们真正在十字架的下面来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与自己的这个关系，就当舍己。那有己有自，是有己自己。那这个自里面呢，就产生自我。当自我很大的时候，你就会利己，就所有的都是为自己的利益。那当你自有的时候，有这个自的时候，你就会自义。自义就是自己了不起。然后你自义的话，你就会肥己，就把自己呢吃得胖胖的。换句话说，所有对自己好有好处的东西都让自己拥有，然后自义就会自满。自满的话，你就把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。有一个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请你祝福我跟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子跟他的妻子。只有我们四个人再没有了。” The English is God, please bless me and my wife, my son John and his wife. We four, no more. 很多人的祷告就是全部是 all for you, all for me, 所有的都是为自己。自满就自大，自大就会成就一切都是为己，叫成己。说到自大，今天很多自大的人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北美华人教会都是学者学人，北美华人教会的组成成分是upper middle class。 那在学问的领域上，硕士博士数不过来，所以跟人谈话的时候，有人哦，我是北大的，台湾来的时候我是台大的，我是上海来的交大的，这个新竹来的我是清大的，清华大学，大陆也有清华大学，这个大那个大。那我听来听去都大是吧？那刘牧师，你是什么大？我说我是自大。什么自大呢？我是跟你们的英文牧师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英语讲员，英语的 Evan 玉，我是自大的，离你们这边很近。Lynchburg 有个 Liberty。University，Liberty University 就是自由大学，简称自大。那我是 Liberty University 毕业的，所以我是自大。但是我讲的不是大学，这里讲的自大，我们自我自义、自满、自大， 是觉得说我自己了不起，把自己放在高高之上，自大呢就要所有都是为成就自己。还有一个是自卑，那这个自卑呢，我们中国人讲是自卑，其实呢应该是谦卑，谦卑呢才会舍己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那在这个舍己的里面，什么叫做舍己？我讲到很多字，讲到很多己，那什么叫做舍己？舍己就是断绝关系，断绝关系。那当你跟自己断绝了关系以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呢打也不痛，骂也不痒，是吧？你跟己没有关系了，这个己呢不再是你的了。比如说这个手是我的，手是我的，你打一下我痛，你追一下有感觉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手割断了，掉在那里了，我就没有感觉。你打也不，我也不觉得痛，你骂我也不觉得痒。那这个不简单啊！当你骂你的人家骂你的人责备你的时候，责备还好了，骂你的时候讲你不，就是说你没做的事儿，人家还把那个罪过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你头上的时候，你这个己受得了吗？有很多人问我，你牧养教会有没有难处？当然有。睡得着觉吗？睡得着。疲劳的时候，有时候疲劳过度睡不着，但是没有因为教友骂我睡不着觉。那就是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要自己要死啊，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，也要学习说怎么样来听话。所以有些话我听了当没听到，没有感觉。他讲的就是说不能触摸到我的这个真正的我的己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重，没有断绝关系，人家打也痛，骂也痒。所以我们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着我，就当舍己，就要对付自己，要致死老我。那这个致死老我呢，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真正死透的人我还没有看见，包括我自己，久不久那个老我就出来了。有时候我讲道的时候也喜欢讲讲自己的成就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那我身上也有一根刺。我身上的刺呢就是刘师母，因为每一次保罗说为，因为他有三重天的经验，所以呢圣经他说怕他自夸，怕他自高，所以有一个刺加在他身上。那关于这个刺要讲很多解释，我暂时不讲，因为讲了没有机会讲这个。有一个刺，所以呢当保罗一骄傲的时候，这个刺呢就刺他一下，他那个气球刚呜呜鼓起来的，这个刺蹦就消消。那我说刘师母是我的刺，我有时候会膨胀的。那我一膨胀的时候，讲道的时候还很得意，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一件事。他这么一讲呢，我就好像被捅了一下，那个气呢就消了。因为我有我的自我，我的老我还没死透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耶稣说就当舍己，那就是要一辈子 来对付自我，啊，对付自我，来致死老我，然后做到一个地步，你我不再重要。我们都有重要感，怎么没有我？怎么不是我？怎么不听我？你要记得，你不重要。我现在退休了，以前是天天在台上的。我要安排你讲道，我来安排我讲道。现在我是天天坐在台下的，人家不请你讲道，乖乖的坐着听到。我现在就是这个，我就是学这个功课，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坐着听到。我以前主张也鼓励做礼拜的时候要坐第一排，你们全部人那边有都是空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去不讲到做礼拜我都坐第一排，我请外面的人来讲到做第一排，在我坐的最后，跟刘师母坐最后。因为什么？现在的讲员呢，教会请的传道人都是年轻的，我坐在第一排他们都发抖，担心我讲错。有的时候，哎，刘牧师来了，如果是讲错了请刘牧师指导，我不是来做指导的，我是来敬拜神的，所以干脆我就坐后面，让他们看不见，看见是远远的。但是我自己老实说，我要学功课以前是可以是这个发号施令的，我是要你做这个，要你做，是教会的牧师让你做做。现在呢，人家不请你讲到你还要谢谢，不请你讲到就做人。那这个我受打击啊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，因为在我退休之前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以后就是坐板凳的，就听人家讲。你讲了一辈子道，现在要听人讲道，听人讲道还要谦卑的。刘师母是最谦卑的听道者，但我不是，我会评道，所以要学习谦卑的领受，别讲话，别讲话。所以我们听到的回家路上就开始评论啊，这个今天牧师讲的这个那个那个。那我跟刘师母回家的时候，有时候我的脑子也会想，我想评评今天这个讲道人讲的，但是我闭嘴，我说听了就听了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他有他的看法，别讲，不要批评今天的讲员。那这个老我在那里作祟，所以呢，像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我现在，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，来学习舍己，忘记自己，啊，对付自己，致死老我，要自己知道我不再重要。主耶稣，加拉太书二章二节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做主门徒，愿意跟他到死，或者到死的地步吗？到死跟到死的地步不一样，有到死的地步是还没死，到死就是死了。那可能这个死是致死，但是这个致死是一生一世的。有的人真是舍己到一个地步，完全无己，但是这样的人不多，或者还没有。那舍己呢，是一个意愿 ，a desire， 也是一个长期的行动 ，a long-term activity。啊，是一个意愿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勉强你。舍己这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勉强，主也不能勉强你。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所以主不勉强我。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要舍己，但是 这个舍己不是他揪你搞你，而是让你自己去做决定，所以是一个意愿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desire？ 也是一个长期的行动，因为我们死，我们的己会死去活来，啊，看样子死了，还是又活了。那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，所以有一个人要治死老我，所以买了一口棺材，就躺在棺材里面，然后呢就停在那里。就很多人听说这个人死了，就来看他。那看他的时候，就一直讲：“哎呀，这个姊妹啊，活的时候做了好多的事情，善功啊什么什么的，就一直夸奖他。他真是他听得没有感觉，他死了。”所以很多人走来走去，最后有一个人呢，看到在墙壁上呢有一幅画，画得特好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幅画画得真美啊，真好啊，不知道是谁画的。”哎，棺材有声音了，就这个人就坐起来：“是我。”所以人家夸奖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张姊妹什么李姊妹做太多好事，都是讲他嘛。”所以他听得很舒服。死了，老我死透了，但是这幅画不知道是谁，他就起了事物。所以呢，这个己呢会死去活来，啊，又死又活。所以我说这个舍己是长期的，是一生的操练。那有一天我们的老我死透了，那就是见主面的日子，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这属地的变成属灵的，这属肉体的变成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，这属地的变成属地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就 perfect， 我们就全然成圣。但是上帝容许我们还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还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，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好，第二点，十字架使人肯定价值。25节，我与世界，这里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那什么叫背十字架？我个人的体认呢，简单来说就是致死了我，就是我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其他的意思。那我先讲什么不是背十字架。很多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听到很多十字架，很多人背十字架。那背十字架不是被太太骂，是背十字架。太太骂你不是背十字架，那个是活该。不是有恶老板之后背十字架，哎呀我不愿意去上，这个老板太坏了，其实那是正常。实在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好老板，你们做老板的要想这句话，要对你的下属好一点。我的老板，我讲的我的老板，我20几岁在台湾，那个老板对我也不好，对我也不好，牧师啊，对我也不好。那我年轻跟班就跟很多牧师，我第一个神学院毕业的，回到韩国，我的老家，我的牧师对我也不好。我在韩国一年，他从来没请我讲过一次道。我从神学院毕业去他的教会做青年工作，他从来没请我一次，请我讲一次。那我当时因为我年轻，学了这么一套一好像一肚子学问没地方发挥，他不请我讲道，我很生气啊。那时候我年轻，我血气方刚，老我没死透，想表现一下。没有机会， 所以上帝知道就把我赶走，赶走。以后我做了牧师，做了主任牧师，那我就用不同的方法对待我的同工，学了工作。所以老板不好是正常。还有呢，你逼死我的儿女都不乖，停在整天逼着他们要读这个，要读那个，要上这个课，要去那个补习，要这个，很多的事都是你在管。我说这个不是十字架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儿女这样，我说不天天背主十字架。”你这个不是，我说这个不是背十字架，这个叫做自讨苦吃。你的儿女啊，自己你不管他，他会更好。你不相信吗？试试看，你够胆，试试看，你不管他，他会更好。你说不管，越不管越坏。他坏到一个地步，当他好起来的时候，就像保罗逼迫教会，后来变成大使徒一样。你试试看，所谓的不管不是，你看他掉在水里，不把他拉出来。好了，所以这些呢都不是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就是走哥哥他的道路，那就是死路。那这个死路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死。我要无我，我要忘我，我要舍己。主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死了。那我们如果要背十字架走哥哥他的山路，那我们就是走死路一条。但是主已经说，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你背十字架走天路，虽死犹生；你走世界的道路，虽生犹死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不背十字架，就不会走，就会不是不会。如果不背十字架，就会走世界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就想赚得全世界。今天基督徒啊，是这个走世界的路，不单是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肯定是走世界的道路，但是也有很多信主的人走世界的道路。有人告诉我，当面不是告诉，跟我讲，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不信的朋友站在我旁边，他听说我是牧师，就跟我聊天。他说：“我看你们基督徒啊，天上的药，地上的也要。”那世界上人只要地上的，基督徒呢，要天上的，也要地上的。你去想想，这句话意义很深刻。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但是世界在前头，十字架在后头，把那个歌调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就把它调过来了。世界在前头，十字架在后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走世界的道路吗？要跟从主，就要把十字架与世界划清界限。十字架与世界不能和平共存。老约翰说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今天我要请大家思想，你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还是在走世界的道路？还是又走十字架道路，又走世界的道路？第三， 十字架使人彻底跟从。26节，我与耶稣说来跟从我。前面我讲到这个跟从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工作，然后这边特别讲到说我们背十字架，在这个 context 里面，我们背十字架是讲到特别我们跟耶稣的关系。他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，所以这里这个耶稣讲到我这个关系，说你跟耶稣的关系 very close， you and I how you decide， 我跟我的道，你把它怎么看？你把它当作可耻的吗？你把主耶稣当作可耻的吗？你把当主的道当作可耻的吗？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我真是相信这句话，保罗说的一点都不错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90年代这个89、64以后，中国大陆开的美国开放给中国留学生居留在美国，那个时候我真的看见经历到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些马克思主义，那些无神论的人信耶稣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很多就是那样的人。但是你以福音为耻吗？现在开放改革开放跟这个64以后，21世纪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发展，来美国的人都是佼佼者，谁告诉我他们看去停车场看的车都是高级车子？以前我们做在 Pittsburgh 做留学生工作，请他们来吃饭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后来到 Maryland 开始90年代请吃饭还有人来，现在根本不理，高兴了开车到你，不信了，不需要耶稣了。那我们呢？他们不信了，他们反对了，他们有学问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敢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把福音当作可耻的事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我在天上怎样，在众天父与圣天使的人也把那些人当作可耻。今天你与耶稣的关系是用十字架，你来背十字架，来让人知道你是彻底跟从耶稣基督的。在十字架荣耀的光辉照耀之下，神子耶稣舍命的大爱感召之下，请问你跟从谁？当年那些听了主的话，觉得主这话甚难，就有许多人离去了，走了，不干了，不跟从了。耶稣就问他们的门徒，他的门徒一句话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？最后总结一下，保罗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有一首歌说，故我爱高举 十字保驾，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。我要一生背负十字架，此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。让我们都期待背着十字架，期待那天得到公义的冠冕。我们一起起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亲身被挂在木头上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今天我们因信得称为义，成为神家里的人。让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，带着基督的印记，带着十字架荣耀的光辉，在世上不以福音为耻，不以基督为耻。让我们为你而活，发放出基督荣耀的光辉，荣耀你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